对吧？我怕讲不完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抓紧，是吧？抓紧。那么下面呢，我想休息以后跟大家讲两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啊，有两个问题必须要弄清楚，对吧？第一个问题，易经所谓之道在哪里？那我们都是讲这个道，是吧？易经当然是道上的东西，我们学生经常讲，我们以前学了西方的东西，现在感到这是技术层面的东西，对吧？教我们怎么做事。现在我们回过来醒悟了，中国的易经的周易经是吧？包括易经为统领的四个代表，都是道上的东西，对吧？什么叫道？道可道，非常道，形而上为道，是吧？其他的不是道，就是形而下为器，是吧？所以呢，道法自然，这个道字，是吧？所以易经之所谓之道在哪里？这问题要搞清楚。第二个问题，阴阳学说的渊源在哪里？这两个问题很重要，啊，这两个不搞清楚，我们就深入不下去，是吧？这个道理。那么现在来研究第一问题。那么因为呢，这个问题比较重要，我要板书了，对吧？那么易经的所谓的道在哪里呢？那么上一次我们就讲过了。这个易经，对吧？这个易，对吧？是什么呢？一个日，一个月组成的，对不对？上次我讲过了，大家记得吧？哎，对吧？至于其他的，我们暂时不说，比如说这些说是吧？好像一种变化的动物啊什么，暂时不要说。我们学生先学主流的，对吧？不然老复杂的，再借记不住。我们先取日月说，对吧？就日为阳，对吧？月为阴，日为阳，又为阴，啊，现在简写是这个阴是这样子的，对吧？对吧？所以呢，这个易经之经皆为道，什么意思呢？就阐明天理。对吧？人道之术啊，它阐明天理，阐明人道。所以我们看这个电视剧，经常有的人被冤枉以后，对吧？他就喊“天理不容啊”，是吧？你们年轻人不知道，我们经历过。1971年9月13号，当时中国一个元帅林彪，你们知道吧？我有一次在哪里讲课，我讲到林彪，一个女学生说：“顾老师，林彪是谁啊？”都不知道了，对吧？我们要懂啊，研究易经的人要古今中外东西要都要识了，对吧？我们的邓小平在江西流放，他听到林彪摔死以后讲了句话：“林彪不死，天理不容。”大家懂。小平很伟大，他讲每一次讲东西很少的字，但是很经典，不像人家啰里吧嗦，对吧？这个故事你们要听啊。有一次毛主席接见他说：“哎，小平同志，你在江西流放在想什么东西啊？”等待，你看见吧？没字，等待，这话玄机深了，对吧？等待，毛主席想不通了，对吧？是吧？前路无用，对吧？哎，话题拉回来，阐明天理人道，对吧？一个天理，一个人道，是吧？人间的这个道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道理，是吧？那么下面呢，我想告诉这个，我们学了易经就知道，道无处不在，道无处不在。我们不学周易，不清楚。我们学了周易以后呢，眼睛就睁大了，知道哦，道无处不在，对吧？对吧？大道能包天包地，对吧？小到细胞当中的更小的生命细胞。所以我想告诉这个《易经》这本书啊，是万能的了。它除了是一部八卦六十四卦，是一部很完备的心理学的教科书以外，还是一门生命科学的教科书。易经啊，六十四卦都是讲生命的。另外一个领域又展开了，生命科学，生命科学，是吧？所以呢，道这个 赋予天，我不写了啊，就天理，比如说日月星辰，对吧？它怎么样这个规律，对吧？如果赋予地呢，就地理，比如说种子落在地下以后怎么会生长起来，怎么收获，是吧？这叫求种。如果赋予人呢，就为是灵性，人有灵性，道在人的领域是讲灵性，是吧？是吧？这个也就是人的本性良知，本性良知，本性良知。现在这个现代社会有好多人，他从本科到这个硕士到博士，还是博士后，甚至成为中科院的院士，对吧？已经到了知识非常丰富的地步，但是很多人就缺少良知，成为一个有知识但是无良知的人。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，是吧？很重要，对吧？还有呢，就是做事情，如果到家里面的道理，到家里面了，就是个家庭伦理，家庭伦理，对吧？伦理大家知道，家有长幼有序，是吧？家里面要长幼有序啊，是吧？还有呢，就是出则孝，入则悌，就是在家要孝顺父母，要跟兄弟姐妹团结友爱，是吧？这很浅显的道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呢，就是下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，是吧？啊，这个老子有一本书，老子不但写了这个《道德经》啊，还写了一本《清净经》。老子还有一本《清净经》啊，对吧？他就讲大道无形啊，生于天地，大道无情啊，无情啊，运行日月，一个无形，一个无情，是吧？大道无名啊，无名，长养万物，那么然后就这老子就一个结论来了，我写在上面了。吾不知其名，强名曰道，啊，就这样出来了。这个是下面的，对吧？道的思路就这样来的，因为他在这个《道德经》里面讲得很含糊，道可道，非常道。道这样东西啊，不是一般的这个，如果讲清楚就不是道了。但是清净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，所谓道，大道无形啊，你看不见的，没有形的，但是生于天地的。大道无情啊，运行日月。大道无名啊，但是长养万物。那么吾不知其名，强名曰道。这个就是道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我们讲清楚，就是这个一点非常重要，就第一问题，对吧？周易跟道的关系把它拆掉。那下面我们讲阴阳学说的渊源。阴阳学说呢，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以阴阳两气运动的核心理论朴素的超哲学体系，就是超哲学体系，是玄学的根本啊，超哲学体系，玄学的根本，玄学的根本。因为你不懂阴阳的话，你就不会懂玄学，对吧？就不可能有超哲学体系。那么下面我讲一讲两个点。第一，所谓这个呢，就是我们要讲到一个比较重要一点。第一点，所谓性学来源说，认为阴阳理论，阴阳来源于对人的生殖器的崇拜。第一个，所谓性学来源说，这是一种说法，认为阴 仰来源于对人的生殖器的一种崇拜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讲到这个一个根本的一个观点，对吧？没办法，不要回避，对吧？不要回避。那我们研究学术，对吧？不要一听到讲生殖器就是下流，不是的，对吧？它是一种学术，对吧？就像这个在医院里面，医生一个正派的医生，对吧？我有几个带着研究生，他们男的是妇科主任啊，是吧？说在医院里面没男女的了，对吧？是吧？是这个道理，来源于对人的生殖器的崇拜。啊，此话怎讲呢？我们有理论根据的，啊，就把它擦掉。我这个比较重要，我就板书，是吧？给大家引起重视。老子谁啊？
他
哎，对了，李耳先生，对吧？在《道德经》第六章，记住啊，我不写了啊。第六章，《道德经》我不写了啊，节约时间。写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叫什么呢？谷神不食，是为玄牝。玄牝，那这个有汉语拼音的啊，辟啊，玄我之门啊，玄牝之门。是为天地根啊，绵绵若尘啊，用之不勤啊。这第六章我写的比较快，是吧？老子就讲的这个意思，我们把它翻译一下啊。这个是古文，老子第六章，大家可以去看这个第六章，对吧？他说什么呢？老子就告诉大家，虚空的变化永不停歇，对吧？这个这是微妙的母体，记住啊，母体，微妙的母体，微妙的母性之门在哪里啊？女性的阴道跟子宫，啊，你们先听啊，等一下再讨论啊。如果错了也没关系，先听是吧？这就是天地的根源。所以我们以前经常讲，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是母亲，是吧？母爱是最伟大的，女性是最伟大的。这个话不是有根源的，是不是啊？没有这样的玄牝之门，我们哪来的人类啊？是不是啊？不要回避，是吧？啊，就是天地的根源，绵延不绝的。这个像永远存在，运行而不知倦怠。这个呢，我也有根据的。我的一个朋友，他叫韩精英，他是团结出版社的高级编辑、责任编辑。他帮好多的医学专家编辑这个《易经》的书。这个编辑嘛，总要看了，对吧？十多年以前，他就进入了这个领域。他自己也成了一个易经的专家，还开天眼了。我每一次到北京去，我们都见面。他到上海来，我也接待他，韩精英女士。所以我一直跟大家推荐这本书《易经》当中的生命密码，一定要去看，对吧？看了这本书以后，你对易经啊，就有了一个非常宏观的了解。这本书写得非常好。他这个人啊，自从研究的《周易》十多年来，人长得像仙女一样。哎，不需要，真的呀，你看这个照片呀，对吧？对吧？像仙女一样的，对吧？她50多岁，也离过婚，是吧？你们看，她这个有一点我很赞赏，她是研究东西啊，她不回避的，不像有的人遮遮掩掩。你看，这就是女性的阴道，看见吧？她而且是个画家，这边里面都是她自己画的。她在上海，我跟她帮忙举办过个人画展的，对吧？你看，这是女性的阴道。不回避的，是吧？他就认为母亲最伟大。你看，这是女人的子宫，看见吧？看到了吧？看到了吧？最不下流的了，也就生命科学呀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你看，他就是讲了这个，就实际他就是传授老子的这个话呀。因为他的《道德经》啊，他也出版了《道德经》的书，你看过吧？ 什么叫小孩不道德经？有本书的，就是叫小孩子的道德经名称，这本书也在出版。他一个研究道德经，这个叫什么熊春锦啊书啊，就是他编辑的呀。熊春锦书后面就是出这种编辑韩景瑜，我们都很要好的。我跟他介绍我跟熊春锦见了两次面，熊春锦把他写的书送给我，对吧？所以你看，他就是把老子的这个，你看这个。你们要去买这本书，对吧？一大块纸也只有41块钱，对吧？它里面就讲到，一开始就讲到这个《周易》，对吧？实际上也就是8个方面的问题。你有啊，这个书，你有的啊，就是这个8个方面的问题，对吧？《周易》说到底就8个方面问题，对吧？生命的核心要素，阴阳，核心要素，对吧？生命的外场衔接就是风水。生命的跌宕走势就是运程，对吧？生命的内场转地就是子时，就是孩子，对吧？生命的心血之理就是中医呀、啊。我们下个礼拜，哦，明天要请李老师来讲中医了，对吧？生命的作用性呢，就是长生不老、长生。生命的最大能量就是智慧，啊，生命的最高成就就是金丹。这个金丹呢，原来老板没有的，他不敢写，现在这是个新版。所以他写了，就是所谓学老子的《道德经》，根本点就是丹道仙术。因为以前出版社不敢出，好像是迷信，现在改了，丹道仙术。上次我讲武术是吧？记得吧？武术里面就讲的第一个三是吧？三一命不强的三，里面就有丹道仙术，跟这个太极拳。跟个武术对吧？跟这个气功是一样的道理，都是玄学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这个呢就是跟大家讲的呢，就是一个呢，阴阳来源于性崇拜学说。它里面刚才讲的这个骨啊，所以我们学东西一定要追根寻源。这个还有辟之门啊，这两个字啊，对吧？就是指女性的生殖器，是为天地根啊，对吧？就是他的意思就是女性生殖器是人类的根本。如果认为生殖崇拜太低俗，耽误了我们的祖先，这是现代思维对远古洪荒时代古人事物认识的一种扭曲。大家记住啊，我们要第一个崇拜学，第二个，我们除了这一位呢，还有第二个。第二个呢是什么呢？就是所谓的自然取向说。第二个呢就是自然取向说，除了刚才一个还有一个自然取向说，就是告诉你阴阳的来源于对自然现象的观察。就是说阴阳来源于对自然现象的一种观察，那么也就是刚才我讲的伏羲，他看天看地，对吧？看这个鸟飞过，看自己，看人家，对吧？然后他对自然的观察，对吧？那么来观察下来呢，他认为像阳的一面，他观察下来第一个像阳的一面，对吧？什么呢？一个明，光明的明，一个是美丽的丽，明丽就称为阳，像阳的一面明丽就称为阳，第二个背阳的一面，一个是暗，一个是回，那么就称为阴，朴素吧？像阳的一面明丽就称为阳，背阳的一面是阴的灰，所以就称为阴。很朴素的，对吧？那么由此阴阳就此产生了，阴阳学说就此产生了，就是自然取向说，是吧？那么这个呢，大家理解一下，对吧？理解一下，啊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有根据的， 易传这个说卦里有一个易传里面有一个说卦啊，它里面讲了一句话，观变于阴阳而立卦，那讲到根本点了，观察这个大自然的变化与阴阳，看这个变化而立卦，就是创立这个卦象来了，卦开始了。那么大家知道，上次我讲过四个字，卦则卦也，讲过吧？卦则卦也，卦则卦也，对吧？以前古代就是这样子弄一个这样子卦的东西，对吧？挂在某一个地方，对吧？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文字嘛，就里面画个什么东西，警告啊，这个地方不能去啊，被老虎吃过人的啊，里面有老虎出没，那个地方不能去啊，有毒蛇。卦则卦也，是吧？那么然后呢？他们怎么办呢？那个时候没有文字，将阴阳具体化为，那具体来了，化为什么呢？这样子。那个时候没文字，一个阴一个阳，化为这样的东西，啊，一变二，二变三，三爻。成一卦，是不是啊？这样道理吧？哎，所以呢，这个这样的两个符号成立了立卦的依据。反过来，卦象又彰显无形的阴阳，相辅相成的，对吧？那么这样子呢，那么就开始了，对吧？刚才我们讲到了，是吧？这个产生了这样以后呢，就产生了一个爻。这个爻产生了这样一个爻，是吧？爻有什么意思呢？有效法，模仿的意思，是吧？那么这样就有产生了阴爻跟阳爻。那么然后呢，64卦有多少呢？384爻，不得了啊！384爻加上乾卦、坤卦。多出来386爻，是吧？我们都要研究一个爻一个爻，这个爻，我们看卦就是看爻啊，对吧？有效法模仿的意思。这个呢不接，下次八卦讲好以后，开始要进入64卦的领域。64卦等于是研究384爻，每一个爻都要不能放过啊。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梅花易数，通过三个铜钱来占卦。算了卦以后来效法来模仿，指导你的人生，这样子来，啊，如果这个都不懂的话，你怎么弄呢？对吧？你占卦水平再高，对吧？你对84卦、64卦不熟的话就不行，啊。